能活过来呢？我们为什么要活过来呢？我们原来的状态难道不是活着的状态吗？我们做基督徒很久了，我们都知道啊，我们为什么神为什么拣选我们啊，赐给我们新的生命？
没有声音了。
对不起啊，我没有挂断断。好，感谢主啊，大家听到我声音了是吧？嗯。啊，今天我给大家讲的题目呢是活过来，一同活过来。那你们会问说，与谁一同活过来呢？我们为什么要活过来呢？难道我们原来没有在活的状态中吗？这些问题呢，是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原来我们是在死，在罪恶和过犯中，我们神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啊，在讲以前呢，我们先来看到我们做基督徒很多时候有多一段的年日了。那我们有一个基本的问题。神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，目的是什么呢？为什么要拣选我们从世界中出来，赐给我们儿女的身份？他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啊，我们很多人都会说，他的目的是要荣耀神。那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什么是荣耀神。神拣选我们，我们怎么才能够真正的荣耀他？今天的经文呢是以弗所书啊，我给大家以弗所书啊第二章第一节，大家看到我屏幕是吧？啊，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章就讲到啊，保罗开篇就说，神已经在耶稣基督里边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我们蒙拣选，蒙拯救啊，能够使我们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，又爱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可以成为他的儿女啊，在爱子里赐给我们丰盛的恩典，而且用诸般的智慧也赐给我们啊。最后讲到天上有给我们存留基业，然后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，又把圣灵赐给我们，成为我们天上得基业的凭据。哇，一切的天属灵的丰盛都在耶稣基督里面，都已经赐给我们了。然后到第二章的时候，保罗就马上提醒我们以前我们的光景。在我们没有认识耶稣以前，我们是一个什么光景？为什么要提醒我们这件事情呢？让我们不要忘记，我们以前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。啊，我们以前的光景是跟世上的没有认识耶稣的人没有任何的区别，完全一样的。他要再一次提醒我们，所以从第二章第一、二、三节，这三节圣经呢，他提醒我们，你们以前的光景是跟世上的人，没有认识耶稣的人，没有任何的分别，和别人一样。接着到第四、五、六、七节呢，他就讲到，神要让我们从死中活过来，与耶稣、与基督一同活过来，与基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先讲到我们原来是死在过犯中的，和别人一样的，然后神因着他的恩典叫我们活过来，是完全是神的恩典，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聪明，比别人好，比别人有悟性，比别人知道的多，比别人行得好，都不是，是本乎恩。你们得救就是从死把你们救出，成为活的状态，这个过程是本乎恩。 是借着耶稣的受死复活，我们与他一同复活。那最后第七节讲到了他做这一切事情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啊，当然第四节讲到说他是爱我们，他的怜悯和慈爱，爱我们的大爱。那第七节又讲到另外一个原因，是要让他这个丰富的恩典呢，借着我们呢被彰显出来。好，我把它这些圣经呢给大家读一下，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，啊，你们有圣经的可以拿开。好，大家如果可以的话，你们可以打开你们的摄像头，我希望能够看到你们的摄像头，可以帮助我讲到，啊，谢谢大家。你们打开摄像头，我看到你们的话呢，我会更知道啊，能够有一个对应呼应。好，我来给大家读一下《以弗所书》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七节。保罗说：“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”第四节讲到，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。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。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，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，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神，求你的圣灵亲自向我们说话，让我们所讲的、所听的都得造就。愿你的话语畅通无阻，流到我们的心中，使我们听到了就活过来，就能够行出来，遵行你的话语，成为我们生命的粮。你保守我们今天的讲道，从开始到末了，不出于你的话，一句不要出口；出于你的话，你让它畅通无阻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
Amen。
感谢主啊！首先啊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第一点是，从前我们和他们一样，我们是什么人？我们就是基督徒，已经认识主耶稣，被神拯救啊，出死入生的人。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，从前我们虽然今天是得救了，成为神的儿女了，但是从前我们和他们一样，他们又是谁呢？他们就是那些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，还没有盼望的人，是可怒之子，顺从今世的风俗，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。那保罗很强调的说，我们和他们没有和别人一样，都是可怒之子，都是神愤怒的承受者。那什么叫做？你们会问说，死在罪恶过犯中，所有的世人没有死啊，都活得很好啊，都每天有自己的想法、自己的意思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啊。所以在这里讲到说，他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啊，这个死呢，是对神是死的。他们对这个世界是活着的， 那时他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在世界上，在罪恶过犯中行事为人，他们有三样东西，他们是不得不跟随的。第一个就是今世的风俗，世界的文化、世界的原理、世界的人所想的、所看重的东西，他们都随从。大家认为对的事情都去做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那在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所以，什么是空中呢？空中不是指的空气啊，我们这个飞机啊，在空中飞行，不是这个意思。神创造物质世界。这个所有的物质世界、人物质世界的人事物，都在圣经中叫地上，包括空气、包括地球啊、包括月亮啊、太阳，这些所有的物质世界都是地上。那天上啊，天上就是神所在的地方，那空中呢，就是介于天上和地上之间，撒旦魔鬼掌权啊，他控制整个地上。他可以呢，在这里辖管这个地上暂时的辖管，所以空中掌权者呢，就是撒旦魔鬼啊。所以第一个啊，这个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，第一个呢是啊，顺从今世的风俗啊，他们只能跟着这个世界的文化原理啊，世人的所思所想，他们世人看重的东西，他们也去做。都是这样的，最后一个呢，三样东西：世界、撒旦和肉体。第三节，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。所以人被这三样东西辖管，死在罪恶过犯之中。这个死在罪恶过犯之中，是整个世人的光景，是没有一个人没有不死在罪恶过犯中的。那你们会问，死在罪恶过犯之中这件事情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有人会说，那是我们犯第一个罪的时候，我们说第一个谎话的时候，做第一件对不起自己良心的事的时候。当我们一做这样的事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了。这个答案对还是不对呢？这个答案也对也不对。当我们犯罪当我们长大了，有这个犯罪的可能性了有机会了，我们做出了一个错误的行动，这呢？是一个我们已经死在罪恶过犯中的那个事实的一个证据，所以我们什么时候就死在罪恶过犯中了呢？是在亚当里边，当亚当犯罪的时候，众人、世人都犯了罪，所以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讲到说。罪因一人入了世界，罪因一人就是亚当，因着亚当这一个人，罪呢就进入了世界，罪就进入了世界，死呢又是从罪而来的，死就临到了众人，所以罪因一人进入了世界，在亚当那个时代，亚当犯罪的时候，这个世界还没有人呢。只有亚当和夏娃两个人，那他说世界就是包括今天所有世界上的罪，死亡就临到了众人。那这个众人在哪儿呢？那个世人在哪里呢？虽然还没有生出来，你说因着亚当犯罪，我们呢都死在过犯罪恶之中。很多人说我很难理解这件事情。说亚当犯罪，我还没有生出来，我还不存在， 那怎么讲说，因着亚当犯罪，罪就临到了我呢？这个就是一个很难理解的事情。难理解的原因呢，是因为我们活在的是这个世界，活在是这个时空里边，我们活在时间里边，活在空间里边啊。这个世界、时间、空间是神造的啊，是一个有开始、有结束啊，有一个过程。所以，我们人呢说，哎，亚当是先出生的，我们呢是过了不知道多少年以后啊出生的，所以呢有一个时间先后次序。所以怎么可能亚当犯罪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出生，我们怎么就能犯罪呢？人从这个时间空间里面呢就觉得矛盾了，不好理解了。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啊，神要讲的是属灵的世界。所以这个整个这个世界被造的看得见的世界是从神的话来的，是从那属灵的世界更大的神的话而来的啊，是从看不见的神的话而来的，是从属灵的世界产生出来的，神因着神的话而说出来的。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说，哎，好像不可理解，亚当犯罪怎么罪就临到了我呢？在物质世界呢，看你觉得不可理解，但是在属灵的世界里边，罪因一人进入了世界。所以虽然你在物质世界你还没有被造出来，还没有被表达出来，但是你已经存在了。在存在哪里呢？在第一章第四节，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。所以世界还没有被造以前，即使亚当夏娃还没有被造出来以前，所有的都存在了，神都拣选我们。物质世界呢，只是那个属灵世界的存在的一个具体的彰显和表达。所以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，是因着亚当一个人犯罪，我们众人呢都被这个罪的权势所辖制。那我们每个人，有人说啊，为什么刚才说从前我们和他们一样？那很多人说，哎，不对呀，这个世界有人很邪恶，很大的罪，有人呢，哎，很少的罪，很不错。在人看来啊，就外表看来，有人好，有人坏，有人这个是罪犯，像希特勒那样的罪大恶极，还有人呢，外表看来还很不错的。那为什么保罗说我们和他们一样，没有分别呢？那明明是有分别，但是为什么说又是没有分别呢？又是都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呢？从外表上看，从行为上看，好像有一点的分别，好像说，哎，这个人呢，哎，行为好一点，那个人呢，行为差一点。那有人说了啊，那刚出生的小 baby， 他们难道也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吗？所有的人都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。刚出生的小 baby， 他没有机会啊，把他的罪恶和过犯给表达出来。那当我们活在这世界上几十年、十几年的时间，我们会有很多的机会犯罪，所以我们心中的那个罪的那个根、那个、罪的种子会不断的被表达出来、被行出来。所以行出来呢，只是你我们心中已经有罪的是一个证据而已。啊，有些人呢，可能受教育好一点啊，这个规范行为规范好一点，他呢在外表上呢行为呢有一些限制。有些人呢，可能家庭背景、成长环境是一个不好的环境，所以他呢犯罪呢就是在人看来好像更大、更邪恶一点。但是在神的眼中， 我们都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，没有一点的区别。因为在神的眼中啊，那些自以为行得好一点的人，可能他们心中反而出现的是骄傲，是自义，自以为是，是论断啊，是批评。
听不到了。
牧师，你的声音又听不到了。
牧师，你在那边静音掉了。
现在怎么回事？啊，好了，现在可以了。啊，怎么被静音掉了？好，我们来祷告。
因为他静音，因为他用那个黄金的账号进来。
从前我们和他们一样，都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，都是顺从世界的风俗、撒旦魔鬼的控制、肉体的私欲。那结局是什么？是可怒之子啊！第三节，本为可怒之子。什么是可怒之子呢？就是神愤怒的接受者、承受者。啊，神发怒，你要被接受啊！这个发怒气会发到你身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犯罪啊！神发怒不像我们人发怒，有时候人呢有怒气啊，就拿孩子出气啊，我们的神发怒啊，是公义圣洁啊的一个自然的彰显。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啊，神的公义圣洁就会临到我们，神的审判就会临到我们啊，神的惩罚就会临到人。所以呢，按照我们的本质，我们是神的公义审判的接受者，是可怒之子，是神的怒气，神对罪恶的恨恶的接受者。所以呢，最重要一句话呢，和别人一样。那下面呢，我们看，然而神既有丰盛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怎么样？人类都处在一个这种光景中，都处在死亡中，都处在死在罪恶过犯中，都被撒旦世界肉体控制，都是应该被惩罚的对象，被毁灭的啊这个对象。然而神呢，他要做一件事情，他有丰富的怜悯。所以神不但有圣洁公义，他还有丰富的怜悯，然后他做了一件事，他说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，叫我们怎么样活过来。所以呢，我们就不再一样。第二点呢，是现在我们不一样，说以前呢我们是与他们一样，现在呢我们不一样。那什么不一样呢？是对神活过来了。刚才讲到死是对神死的啊，当我们对世界活的时候啊，对这个世界的风俗活着的时候，对空中掌权顺服的时候啊，这个对我们肉体的心中所喜好的啊活着的时候，我们对神就是死的。所以对世界活，对神就是死的。现在我们不再一样，不再一样是什么？不再一样呢？我们对神活过来了，我们从神领受了各样属灵的福气。那如何活过来的呢？啊，我们可以看，是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活过来？一个死人啊，一个对神死人，是不可能靠自己把自己给搞活过来的。这第四节讲到说，第五节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所以我们能够活过来，能够啊，从死人变活人，是因为神的作为。他怎么叫我们一同活过来呢？啊，是与谁一同活过来呢？与基督一同活过来， 一同复活。那在这里大家可能又有一个问题了，说又不对了，耶稣基督是2000年以前受为我们的罪受死复活升天，那我们是2000年以后生出来的，那我们怎么可能与他一同复活呢？时间跨越了2000年，地点啊，他复活是在耶路撒冷，我们今天是在北美，怎么可能一同复活呢？一同活过来呢？这就是讲到啊，我们从这个世界啊，这个世界是有时间空间的限制，但是神在这里讲的是属灵的原理。就我们读圣经呢，我们一定要，因为圣经是要用这个世界上的一些事件啊，这个文字来讲述属灵的真理啊。我们一定要想到的是一个神是超时间超空间的啊，它是属灵的世界。所以在这里讲到一同活过来，一同复活啊，是在属灵的层面上，就相当于当年亚当夏娃犯罪，我们虽然还没有生出来，我们就与亚当夏娃一同承受那罪的后果，就是死亡。同样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我们虽然还没有生出来，但是我们在属灵的里边，在神的世界里边，就是与基督一同复活。那最后呢，我们来讲为什么啊，这个很重要的，神为什么要这样的拯救我们呢？刚才讲到了，我们原来是与那些可怒之子、悖逆之子没有任何的区别，完全的一样啊，在神的眼中没有一点可取，不是因为我们啊行得好，我们做的行为有可取之处啊，或者是我们有智慧、有知识，都不是。那为什么神要这样的拯救我们呢？为什么神要把我们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呢？是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啊，这句话讲到。所以第一个原因，神是要爱我们，他要怜悯，他要把他丰盛的怜悯和他的爱表达出来，彰显出来。那最后呢，第七节啊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，他神做的一切的事啊，把从这个我从这个可怒之子，我们原本都是可怒之子，从可怒之子把我们拣选出来，
谁记得找人给你两个死黑呀？
我讲就说，原来叫可怒之子，我现在起个名字，我们叫做恩典之子。虽然圣经没有讲什么是恩典之子呢，就是让我们承受神的恩典。我们看第七节，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，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啊。所以恩典之子就是神要把恩典加给我们，施给我们。我们原本按照我们的行为，按照我们的本相，我们是可怒之子，是应该领受加给我，神加给我们的是神的愤怒、神的审判、神的惩罚啊，灭亡，这是我们应得的。但是呢，神呢没有把我们应该得的加给我们，是怜悯，反而把我们不应该得的、不配得的啊拯救恩典加给我们。所以呢，我们从可怒之子变成了恩典之子啊，恩典之子就是神的恩典要加给我们。那神为什么要把他恩典加给我们呢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第七节的最后一句话，他把这样恩典加给我们的一个最重要的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要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。把什么东西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呢？ 啊，把这个丰富的恩典，恩典很丰富，但是呢，怎么把这个丰富给表达出来呢？让世人看到呢？啊，神就从世界中拣选原本跟其他的人一样的啊，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把我们从这里边拣选出来，神把恩典加到我们生命中，啊，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。哎，当别人看到的时候，看到我们生命不再一样的时候呢，哎，别人只能说，哇，这神的恩典真的是很丰富，真的是很伟大。所以神要做的事情的原因， 要把恩典加给我们，我们本为可怒之子，与别人一样，神要把我们拣选出来，把恩典加给我们的根本原因，就是要显明他的恩典的丰盛，使他恩典的丰盛借着我们的生命可以被世人看到。这什么叫荣耀神呢？荣耀神就是让我们把神的恩典活出来，啊，如果我们把神的恩典活出来，哇，活出丰盛的生命，活出喜乐，活出平安，啊，活出罪被赦免的这样的丰盛的生命，别人可以看到，哇，真的是神的恩典。那为什么保罗在开始先要讲到你们与那些可怒之子、悖逆之子是一样的，没有区别的，他很强调这一点。所以我们要常常的被提醒，我们今天领受这恩典，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强，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，不是我们因为我们聪明，也不是因为我们有智慧，都不是，完完全全是神的恩典。啊，我以前讲过一个例子，叫我想继续用这个例子，因为这个例子呢比较贴切啊，大家有听过的呢再听一遍啊。这个例子呢就是一个电影，一个电影呢叫做啊《百万英镑》啊，是一个英国的拍的一个电影啊。讲的故事呢很简单，就是英国呢有绅士、有钱人啊，有两个富人。那个18世纪、19世纪啊，英国的伦敦呢有很多很多的乞丐。这两个英国人很喜欢打赌，那两个富人呢闲来无事就打赌，哎，说我打赌要找你给我找一个乞丐，我可以瞬间啊，很短的时间就把他的生命完全的翻转，他变成一个绅士，变成一个上流社会的人物啊。这两个人就打赌，然后另外一个人呢就说啊，那我就挑一个乞丐。就从他窗边走过一个乞丐，随机的走过一个乞丐，他一指就是他。然后这个绅士呢，啊，这个有钱人呢，就写了100万英镑的一张支票，啊，然后让他仆人送给他，说，哎，这个100万英镑的钱送给你。啊，这个乞丐开始拿到这个钱也不敢要，后来被说服了，说，哎，这个钱是你可以用的。哇，他当他知道他有100万英镑的时候，那他就不会再去要饭了，他马上啊到伦敦的上等的那个住宅区啊，租了一个很漂亮的房子，然后马上去家具店拿这个支票啊，去给那个老板看，说你看我有这么有钱啊。那老板一看他有这么有钱啊，不需要他付款的，说我先把家最好的家具啊另给你啊，赊给你，让你慢慢还啊。你这么有钱一定没有问题。所以他瞬间呢，啊，又穿到最好的衣服，住了最好的房子，最好的家具，然后又马上又在上流社会又开这个晚会，啊，一下就变成了从一个乞丐，啊，瞬间呢就变成了一个上流社会的一个人物。这个电影呢它的目的是要说，你看100万英镑有多大的能力，可以把一个人，一个乞丐瞬间变成一个绅士。那我今天要讲这个比喻的原因啊，是我们都是乞丐，我们原本都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啊，就是乞丐中的一个，就是属灵的啊一个可怒之子。 但是神呢，拣选我们，把他极丰富的恩典，就相当于那个绅士把那个100万英镑的那个支票加给我们，送给我们。那神把他耶稣基督的丰盛的恩典送给我们，白白的赐给我们，我们得救是本乎恩。把这恩典送给我们以后啊，神要让看到一个什么呢？神要在我们生命中看到这恩典的能力，就相当于啊那个两个妇人，他要看到的是这100万英镑这个钱的能力。神要把恩典加给我们，是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出来啊，这恩典的能力。那我们设想一下，如果那个乞丐啊，他拿到100万钱，他不相信，他说：“哎呀，这个钱是假的啊，不可能，我不可能有这样的钱。”他每天呢，还是去要饭，还是去做他应该做的事情。所以，虽然他有100万英镑，他是可以用的。但是呢，由于他不相信，所以呢，他活的呢还是像乞丐一样。他这样的活呢，那个打赌那个老板肯定那个富人肯定输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这没有起到作用，没有让他生命得到改变。同样的，今天神把这丰盛的恩典加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如果我们还没有把这恩典活出来，没有把它用出来，没有把它彰显出来，活得跟世人一样，活得就跟那可怒之子一样，那没有实现神要显明给后来世代看的目的。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来荣耀神呢？就是把神加给我们的恩典啊，原本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，神今天借着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的罪，让我们耶稣一同活过来，把这活过来的生命，丰盛的生命，把喜乐平安把它活出来。当我们活出来的时候，哇，世人就看到了，哇，真的是不一样。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不一样，而是因为这恩典真的是有能力，这恩典真的是可以改变人的生命啊！即使一个跟原来那个可怒之子一样的人，经着神的恩典加给我们，使我们不再一样。所以我们怎么荣耀神呢？你不要像那个乞丐，如果他把那个支票只是藏在兜里不用啊，不去把他那个恩典活出来，那你神的荣耀没有法借着你来彰显出来，所以你的恩典之子的功能呢没有表达出来。神把恩典加给你，目的是让你把这恩典给表达出来，把它丰盛的恩典活出来，把它丰盛的恩典呢借着你的生命让世人看到。今天呢，我们每个人呢都从神领受了这丰盛的恩典。我们原本都是可怒之子，原本都死在罪恶过犯中，所以我们要常常想到啊，我们所得到的这一切，今天我们之所以能领受啊这真理、这智慧、这能力、信心、罪得赦免啊、天上的基业、永生的盼望，都是白白的加给我们的。那我们就要把这样的神的属灵的恩赐呢，把它用出来，把它活出来，哎，世人呢就看到，先给后来的世代看，哎，世人就看到我们的生命不一样啊，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本事，而是啊，神的恩典真的是伟大，真的是丰盛，就相当于那个100万英镑，不是因为那个乞丐他有什么聪明智慧，那个乞丐就是随便找了一个乞丐，而是因着那个100万英镑那个力量。那我们今天呢，不是因着我们每这个人有什么 长处啊，有什么能力啊，比别人强都不是。神反而拣选世上软弱的啊，把恩典加给我们，让那世上自以为强壮的使他们羞愧，要把他丰盛的恩典呢彰显出来。我们感谢主啊！所以我们再来复习一下。所以保罗呢上来就说，你们与原他们是一样的。如果我们慢慢的啊，我们觉得好像哎，我们好像很有智慧，我们很多哎可以哎，好像我们有盼望。世上的人呢好像觉得他们没有盼望，我们觉得哎，是因为我自己聪明，我自己想清楚了，我先接受耶稣基督了。如果你这样想的话呢，你没有把神的恩典，你等于偷取了神恩典的荣耀。因为再看到你生命的改变，你可以说了，我自己天生就是有悟性，我接受耶稣基督是因为我想清楚了。保罗再一次提醒我们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提醒我们自己，我们原本和别人一样的。所以当我们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，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大的牧师讲的，什么是传福音呢？传福音不是你高高在上，你说呀，你应该知道这个真理，你应该懂这个。传福音就是一个乞丐告诉另外一个乞丐哪里有粮食吃，哪里可以讨到食物。所以我们就是一个乞丐，我们只是蒙恩的罪人，我们去告诉那还不知道哪里有粮食，哪里有生命的源啊供应的那个世上的这个可怒之子，告诉他在耶稣基督里边有丰盛的生命，在那里有拯救，在那里有恩典。我原来和你一样，我今天能够被拯救是耶稣基督，在耶稣基督里边，是在他恩典里边，是我们的源头。所以我们感谢主啊！我们今天呢，我们要首先要记住，牢记我们原本从前是与他们一样的。今天我们蒙恩是完完全全是神的恩典啊，与我们个人的行为、能力、知识、智慧没有一点的关系。这样我们可以活出来的时候完全的归荣耀给神，是神恩典的丰盛被彰显出来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知道说啊，我们是蒙恩的罪人，我们原本是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说我们今天有了这样的智慧，丰盛的生命，属灵的看见，属灵的生命啊，是因着耶稣基督你丰盛的恩典加给了我们。主要让我们能够把你这恩典在我们的生命中活出来，彰显出来，使你的名得荣耀，使世人看到你丰盛恩典的荣耀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